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谴责朝鲜射弹，美国还指控朝鲜运送弹药给俄罗斯。
首位联邦传播委员会委员访台，期盼深化台美合作。
土耳其斡旋下，俄罗斯重返俄乌谷物协议。
拜登拨款130亿补助家庭能源账单，被指是选举噱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首尔当地时间周四上午，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进行了一场紧急通话，强烈谴责朝鲜当天再次发射导弹是不道德和极其恶劣的行为。据韩国军方通报，朝鲜当天又发射一枚长程弹道导弹和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第一枚导弹射出后，日本当局已经向中部和北部地区部分居民发出避难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稍早也向记者简短表示，朝鲜一再发射导弹令人愤慨，这绝对无法原谅。这也是平壤当局前一天连发25枚导弹后，在周四上午发生的又一次军事挑衅。此前，美国和韩国已经多次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期频频发射导弹，最后可能会展开另一场核试验，这将是朝鲜历年来的第7次核试验。朝鲜研究学者安灿一告诉法新社，这些都是朝鲜接下来要核试前的庆祝活动，同时也为发展战术核武器进行一系列实质试验。周四的军事挑衅发生后，韩国军方已经表示，韩军将维持全面警戒状态，同时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监视和戒备。
埃塞俄比亚政府2号与泰戈瑞省的地方势力签署协议，双方已经同意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目前，这场内战已经持续了2年，共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十万人面临饥荒。由非洲联盟斡旋的正式和平谈判，在南非首都比勒托利亚展开仅一周之后，双方的代表于周3就立即签署了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的协议。非洲联盟协调小组负责人奥山巴约在仪式上说，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双方已正式同意停止敌对活动，并且会系统有序的而且协调的解除武装对峙。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也表示，我们乐见今天在比勒托利亚迈向非洲联盟让枪声平息的重要进展，同时乐见协议落实之后能够畅通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保护平民。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天虽然没有承诺埃塞俄比亚能重返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但是他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叛军达成协议确实为美国和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次双边机会。
据国务院一名官员周3说，美国已经警告德国政府不要允许中资公司获得汉堡港口码头的控股，这被外界视为衡量德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与最大贸易伙伴立场的标准。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今年出价收购汉堡港口与仓储物流公司在德国最大港口三个码头之一的35%股权。但德国联合政府在是否让这笔交易持续进行的议题上意见分歧。德国上周批准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托勒奥特货柜码头，但持股下调到24.9%，已低于最初的计划。也由于股份已经降到25%以下，因此这笔交易将不再需要内阁批准。另一方面，美国对这项协议表态的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将在本周5访问中国。反对人士批评舒尔茨正持续将德国的经济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安全问题之上。预计各界将会密切关注关于德国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对抗中共领导层的态度。
当地时间周3，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已应台湾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的邀请抵达台北访问，并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会谈。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3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卡尔是首位造访台湾的 FCC 委员。在访问台湾期间，卡尔将拜会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数位发展部与外交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除了拜会官方机构之外，卡尔也将与台湾科技与通信业的利益相关者召开会议，并前往新竹进行几场座谈。卡尔指出，自由民主的台湾对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台美深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以及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之上。他很荣幸能在台湾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会晤，仅仅在科技领域，台湾就有不可取代的贡献。他期待深化合作，并就对台美至关重要的科技议题，包括网络韧性、网络安全等领域交换意见。
佛州派克兰的道格拉斯中学2018年枪击案，经法庭听取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几个小时的证词后，凶手克鲁兹已在周三正式被处以无期徒刑。上个月，陪审团在投票后没让克鲁兹被判死刑，但需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派克兰校园枪击案是美国史上最惨重的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一，当时共造成17人死亡。佛州布罗瓦郡巡回法院法官谢瑞尔在本次庭审中同意检方的请求，让受害者亲属在宣判前先在庭上发表谈话。17岁受害者拉姆奇的母亲安妮指责克鲁兹简直是邪恶透顶，受害者家属伊涅兹则称克鲁兹是国内的恐怖分子。他的公公道格拉斯中学的体育主任希克森也因此丧命。另一方面，许多受害者家属都谴责陪审团的决定，批评要求12名陪审团成员需要一致同意才能判处被告死刑的法律。
白宫官员本周表示，拜登政府计划拨出大约13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补助，以帮助美国家庭支付供暖的能源账单。不过有批评者谴责说，这一举措是一个选举年的噱头，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松绑那些为了所谓绿色新政而制定的国内能源生产的限制政策。根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这项举措包括在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框架下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美国家庭降低今年冬天的取暖费用，其中部分资金将直接被用于支付取暖账单，而部分资金将被用于进行住房节能升级和维修，以降低取暖和制冷费用。另外，有90亿美元的新退税计划资金则来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笔钱将被用于对住宅进行升级，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安装50万个热泵，以及对住宅进行更好的隔热改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重返俄乌谷物协议，其所满载谷物的船只驶离黑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周三表示，被暂停账号的推特用户在未来几周之内将无法重返平台。此前他曾经表示希望允许前总统唐纳德·川普重返推特。马斯克在回复推特公司安全和诚信主管关于中期选举的帖子时写道，在我们有明确的程序之前，不会允许任何因违反相关规则而被取消账户的人回到推特，这至少还需要几周的时间。马斯克表示，自己已经与一些民间社团领导人就公司将如何打击仇恨和骚扰言论，并执行选举诚信政策进行了交谈。自从上周四完成对推特的收购以来，马斯克如何处理以前的被禁账户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川普上周表示，他对马斯克收购推特感到满意，但是他也表示不打算重返推特。
SpaceX 11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发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这是自从2019年以来这种世界现役最大推力运载火箭首次升空。法新社报道，这枚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时间上午9:40在肯尼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执行代号 USSF-44 任务，为美国太空军运送包括名为 Tetra-1 的卫星等货物。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左右两只助推火箭在几分钟后回到地球，但是中央第一级火箭回收失败，永远找不到了。这是猎鹰重型运载火箭第三次商业飞行，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 NASA 准备在绕月轨道建造一个新的太空站，以选用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运送部分设施。
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公私合营的步伐加速了。中共官媒11月2号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已经批准国营的中国联通与民企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成为公私合营政策在70年之后回潮的样板。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周四发布消息称，无条件批准中国联通与腾讯公司新设的合营企业案，审计时间为10月18号。交易完成之后，联通创投、腾讯产投和有关员工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 48%、 42% 和 10% 的股权，联通创投、腾讯产投共同控制合营企业。这样公开的公私合营的做法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有人讽刺说猪养肥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针对民族企业家发动了公私合营运动，强行收购了他们的企业股份，将私人财产划归国有。独立学者吴强告诉英国的 BBC， 现在国有资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没收私营企业更加隐蔽，贷款难、员工社保问题和企业的税收问题都迫使近年来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政府要求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将伊朗从该委员会中除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有系统的侵犯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国家都不应该在负责保护这些权利的国际组织或联合国机构中发挥作用。美国会继续追究那些使用暴力侵害抗议者的伊朗官员和相关实体的责任。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政府正式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提出一项要求，呼吁将伊朗从这一保护妇女地位的人权组织委员会成员中除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当天在联合国一场会议上就该问题表示，这一项工作很重要，它将造成很大的不同，尤其当有这么多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遭受破坏时，伊朗的成员地位是影响委员会信誉的丑恶污点。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我们认为这绝不能成立，而且一旦委员会内部受到破坏，就无法开展工作。当天，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针对近来伊朗群众大规模抗议22岁女子阿米尼因头巾穿戴问题在拘留期间死亡一事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本周一曾致函所有联合国成员，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周三的这场会议，表示这将干涉伊朗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伊拉瓦尼在会前还向媒体扬言，伊朗执法机构能够处理任何动乱，而且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根据副总统贺锦丽办公室周三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勇敢的伊朗妇女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和平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尊严。贺锦丽说，美国认为任何有系统的侵犯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国家都不应该在任何负责保护这些权利的国际组织或联合国机构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及负责促进妇女权利的成员们需要立即关注这一紧迫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宣布，美国打算与其他伙伴们合作，将伊朗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除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朝鲜二号发射了25枚导弹。美国、韩国、日本强烈谴责朝鲜的挑衅行为。此外，美国指控朝鲜正暗中向俄罗斯运送弹药。国务院悬赏500万美元限制朝鲜的非法活动。请听报道。
美国和韩国10月31号展开为期5天的警戒风暴军事演习， 这是两国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演习之一。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1月2号在十多个小时内四度发射共25枚飞弹。韩国当局当天与美国、日本对朝鲜代表通话，强烈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及两韩919军事协议的挑衅行为。韩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2号分别与美国朝鲜特使金兴荣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船越建玉通话，谴责朝鲜当天的挑衅行动。韩国与美日三方指出，朝鲜首次向东海上北方界线以南发射弹道飞弹，飞弹掉落在韩国领海附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军事挑衅，绝不能容忍。尤其韩国正因梨泰院踩踏意外处于全国哀悼期，朝鲜此举令人愤慨。三国代表要求朝鲜立刻停止挑衅，重返对话，三方也重申将加强三边及双边沟通及合作。朝鲜史无前例的挑衅强度也让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要让朝鲜付出相应代价。韩国军方随后首次向北方界线以北区域发射三枚空对地飞弹。另一方面，美国官员们对朝鲜的武器扩散表示关切。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2号表示，美国有信息显示朝鲜正在秘密向俄罗斯运送很多的炮弹用于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院悬赏多达500万美元寻求信息，以破坏支持朝鲜武器扩散计划、洗钱和具体网络行动的非法活动人员的金融工具。国务院这星期晚些时候还计划制裁一名向朝鲜偷运燃油以躲避美国和联合国制裁的个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了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今天七艘满载谷物的船只驶离乌克兰黑海港口，预计航向是欧洲和亚洲。请听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乌7月22号达成的谷物出口协议2号中午就能恢复。乌克兰高层官员匿名表示，俄国愿意重返协议是埃尔多安施压的结果。俄罗斯国防部则发布声明说，俄方认为目前获得的保证显然已经足够，决定恢复履行谷物协议。埃尔多安2号在国会表示，俄方关切多数乌克兰谷物最终落入富裕国家手中，谷物船将优先驶往非洲国家救急，其中包括索马利亚、吉布地和苏丹。乌克兰是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俄国二月挥军乌克兰后，俄国海军就利用在黑海的优势阻挡乌克兰的谷物出口，此举伤害了乌克兰的经济，也让全球粮价应声上涨。根据双方七月达成的协议，运粮货船可从黑海通道往来乌克兰和土耳其，但必须在土耳其接受俄国、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官员的检查，确保没有载运武器。这项协议将在11月中到期，还不确定是否延续。俄国10月29号宣布暂停参与由土耳其和联合国居中斡旋的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指控乌方不当利用这条安全运输走廊来攻击俄国在克里米亚的船舰。基辅当局则驳斥俄方的说法是退出协议的不实借口。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基辅当局给出真正的保证，也就是不会为了军事目的利用黑海运粮人道走廊，才会重返两国签署的谷物出口协议。土耳其政府于是跟俄乌双方谈判，以彻底恢复联合国与土耳其今年夏天协助斡旋的协议。黑海谷物出口协议2号恢复，加上乌克兰出口谷物货船增加，减缓粮食供应短缺的担忧，谷物价格应声下跌，其中小麦期货重挫超过 6%， 舒缓了消费者的压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 暗示将放缓加息幅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朝鲜频射导弹挑衅，韩美延长联合空中军演；
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3家中企退出稀土矿物投资；
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暗示将放缓加息幅度。
分析认为，共和党若赢得众议院，拜登政府将采取更严厉的对华政策。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空军今天说，由于朝鲜近来频频挑衅，韩国将和美国延长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空中军演。朝鲜昨天才试射20多枚导弹，今天又再度试射。韩国军方说，朝鲜今天试射1枚洲际弹道导弹和2枚短程导弹，但洲际导弹的试射似乎以失败告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说，美国强烈谴责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朝鲜接连试射的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决议。普莱斯说，此举显示朝鲜对邻国、区域、国际和平安全和全球禁止核武器扩散制度构成威胁。他说，此举凸显所有国家都需要全面执行与朝鲜有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的目的是禁止朝鲜取得进行这些破坏稳定的试验所需的技术和材料。美国5月曾以朝鲜恢复试射弹道导弹为由，带头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朝鲜，但中共与俄罗斯当时否决这项提案。
美国国防部2号宣布，国务院批准对澳洲出售24架 C-130J 运输机和相关的设备，价格高达63.5亿美元。根据这份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次军售有助于提升澳洲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此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对芬兰政府的潜在外国军售案，将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火箭弹和相关设备。这笔军售案也包括品质保证团队、运输服务等相关计划内容和后勤支援。这笔军售总额大约是5亿3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这项泥中的军售案将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方法是透过提升受信赖伙伴的安全，这对欧洲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而言是重要的力量。此外，协助芬兰发展与保持强大的自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还说，这项泥中的军售案不会改变欧洲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也不会对美国防御戒备状态造成不利冲击。
加拿大2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3家中国企业撤出其在加拿大稀土矿物公司的股份。法新社报道，一份声明指出，被勒令撤出股权的包括中矿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圣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及藏格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沈潘说，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对这些公司进行了严格审查，才做出这项决定。沈潘说，虽然加拿大继续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关键矿产供应链时，我们会采取果断行动。稀土矿物被认为对未来的绿色科技至关重要，而且已经应用在电子、航太、汽车和国防工业中。加拿大5天前宣布加紧限制外国国有企业对加国稀有矿物的投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准许投资。渥太华列出31种其认为关乎自身经济繁荣的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池的钴、锂和锰。
周二，拜登在佛罗里达州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查理·克里斯特竞选站台时表示， 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是另一个版本的前总统川普。在大选投票日的一周之前，克里斯特的民意调查与德桑蒂斯的差距越来越大。拜登特意到佛罗里达州黄金海滩为帮助克里斯特进行游说。民主党人现在特别关注迈阿密戴德县的趋势，这个县拥有150万达到投票年龄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是民主党的据点，但是共和党在过去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民主党失去迈阿密的戴德县，可能会阻断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全州竞选中获胜的道路，包括之后的总统选举。自从2012年前总统奥巴马以来，佛罗里达州一直没有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也在这个州落败。拜登将于周四到新墨西哥州，周五在加州，周六在宾夕法尼亚州为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助选。
美国法院裁定，选美比赛可以禁止跨性别佳丽参赛。路透社报道，设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票数驳回跨性别维权人士葛林提出的申诉。来自俄勒冈州的葛林申请参加选美比赛遭拒，去年向波特兰的联邦法院控告主办方美国小姐有限公司。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说，俄勒冈州的反歧视法主要用来禁止公共场所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但如果套用在美国小姐选美主办公司，将抵触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法院同意该公司通过筛选参赛者来表达对女性看法的论点。巡回法院法官戴克在裁决书中写道，人们普遍认为选美比赛的宗旨是表达对美国女性的理想愿景。另外一名法官毕亚也支持他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的法官葛瑞伯说，在权衡宪法问题前，法官应先裁定俄勒冈州的法律是否适用于这家公司。这项裁决确认联邦法官2021年裁定驳回葛林申诉的决定。
彭博社报道，预计美国本月将在对谈中对荷兰施加压力，要求荷兰的埃斯莫尔公司禁止继续供货给中国，以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芯片技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一直在向荷兰施压，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芯片生产机器。尽管美方不认为新一轮会谈能达成结果，但是知情人士表示，这次会谈的性质比较偏向双边咨询，双方的讨论将触及美国与荷兰科技合作的其他议题。对此，美国国安会、荷兰外贸部和荷兰的开发合作机构都拒绝回应。目前，埃斯摩尔公司已经没有在中国销售先进的极紫外光设备供应，但是美国希望禁止范围可以延伸到更加成熟的技术。最新的发展凸显拜登政府继续说服盟国遵守自己的出口管制，并确保中共的军方无法取得最先进的技术。埃斯摩尔公司是全球$5500亿芯片业的关键，制造最先进芯片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设备。美国若希望管制生效，没有埃斯摩尔公司的配合办不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暗示将放缓加息幅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联储宣布年内第四次大幅加息，并暗示未来可能会放缓加息的步伐。当天，美股收盘主要股指全线下跌，纳指跌幅超过了3%，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亚马逊、Meta 和奈飞跌幅超过4%，苹果、谷歌和微软跌幅超过3%。芯片龙头股普遍下跌，埃斯摩尔公司跌幅超过6%，高通跌幅超过4%，英特尔跌幅超3%。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认，在某个时候放缓加息的步伐将是适当的，但是他也表示现在谈论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鲍威尔强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联邦基准利率的最终水平可能会高于该委员会9月份的预期。在美联储的声明公布之后，最初 美股曾应声上涨，但是由于鲍威尔的表态比预期更加强硬，导致美股掉头向下，美债收益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走高。
在被马斯克收购后，推特周三宣布取消即将在11月16号举行的 Chirper 开发者大会，且没有说明原因。就在两周前，媒体成员还收到了注册 Chirper 的邀请，发言人当时说， Chirper 是我们第一次将来自全球各地的开发者社区亲自聚集在一起，预览一些新工具，讨论反馈，并庆祝开发者让推特上的人们更容易发现内容，进行更安全的对话，以及影响更大的利益。马斯克最近收购了推特，并称将推出$8推特收费订阅服务，该服务将对订阅用户进行认证，提高他们发帖的可见度，并允许这些订阅用户看到更少的广告，因此他对推特当前的开发路线有异议也不足为奇。评论认为，可能就是新的开发路线导致了 Chirper 开发者大会被取消。
在下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之前，谷歌11月2号宣布将扩大提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洪水及野火预测服务。谷歌自2018年起就使用机器学习提供洪水预警服务，去年则透过谷歌地图和搜寻服务发布了 1.1 亿则预警通知给大约2300万人。本周谷歌宣布，谷歌整合了最新洪水预测模型的河道泛滥预测，将扩大到非洲、南美及东南亚等新增的18个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南非等。其次，谷歌也扩大了野火预测。谷歌公司去年首次提供野火区域预测，这项服务是运用卫星影像训练的新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的野火区域边缘，在即时显示在搜寻及谷歌地图上。从七月份起，谷歌公司已经透过搜寻和地图通报了30多起美加地区的野火事件。本周，谷歌宣布这项服务再增加墨西哥及大部分澳洲地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联储周三连续第四次将其基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以对抗依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但是暗示有可能很快会减少加息幅度。请听报道。
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今年第六次提高利率，美联储将其关键的短期利率范围提升到 3.75% 到 4%， 这是15年来的最高点。外界关注美联储就12月升息幅度释出的讯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释出的最新声明虽然没有明言，但更新的声明暗示其可能会改变货币政策。最新声明提到，委员会预计持续调高目标区间将是适当的，以达成足够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让通胀率随时间回到 2%。 声明还说，在决定未来目标区间的升息步伐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积累紧缩、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膨滞后，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市场解读，这是美联储将考虑未来升息幅度以及升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讯号。美联储接连加息的举措使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消费者与商业贷款成本不断上升，并加剧了经济衰退风险。由于物价居高不下，贷款成本上升，这使民主党人把就业市场强劲作为其竞选优势的能力大打折扣。民主党人试图维持对国会的控制权，中期选举将在下星期二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就严重的通胀问题不断抨击民主党人。美国劳工部上月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2%， 略低于八月的 8.3%。六月以 9.1% 创40年来新高后连三降，但最新数值高于市场预期的 8.1%， 而且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后，核心 CPI 年增 6.6%， 高于八月的 6.3%， 冲上1982年八月以来最高点。在美联储星期三宣布最新的加息举措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可能会把信贷收得过紧，以至于让经济脱轨。 美国政府已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上一季度有所增长，雇主仍在以稳健步伐招聘员工，但是房屋市场已经塌陷，消费者开支几乎没有增加。美联储通常的做法是以25个基点为增量加息，但是鲍威尔在去年做出误判，认为通胀只是临时性，之后领导美联储加大了加息力度，以试图放慢贷款和开支并缓解价格压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针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尽管民主共和两党在不同议题上有很多分歧，不过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几乎是两党不变的共识。分析认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将会迫使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请听报道。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目前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在本届美国国会上，立法者已经提出400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或决议，几乎所有法案都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根据追踪国会活动的华盛顿网站 GovTrack 数据显示，在已提出的法案中，超过120项法案获得了两党共同提案权。南华早报指出，堪萨斯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杰克章表示，中国的议题已经成为一个两党的议题，以至于候选人不论其背景或专业知识如何，都在评论这一问题。不过，虽然两党都升级了对中共的言论，但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声音显然更大。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汇聚的2019年和2020年信息显示，共和党人在推特上发布有关中共的言论要比民主党多得多。欧亚集团的安娜·阿什顿对南华早报表示，因为民主党可能担心在北京问题上显得软弱，如果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胜利，接下来两年的拜登政府可能转化为更加响亮、更加积极和更加严厉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技行业都放弃了美中关系会有 U 型回归的期望，并寻求政府的支持，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脱钩负担。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全球技术和云服务实践负责人大卫·克劳福德说，现在坦率地说，我们几乎所有的科技客户都有一个策略，那就是试图找到一种积极与中国脱钩的方法。而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中期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位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向日经亚洲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预计都会有更多和更严厉的中国政策出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